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把你的百姓召聚起来，是来听你恩惠的福音，是来领受你真理的道。所以我们祈求主，你施恩眷顾我们，使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是福音；我们在一起聆听的时候，是聆听圣灵向我们每个人心所说的话。我们也特别求主怜悯我们出口的器皿，使出口的器皿在你的恩典当中传讲纯正的道。也求主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每个人都谦卑在主你的面前，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来领受上好的福分。求主你就借着你的真理来祝福你的百姓，使我们多多的领受，多多的蒙福，多多的更新，多多的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还是继续，我们先学习一段马太福音，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分享啊，我们可以讨论啊，这个提问题，好吧？马太福音十四章，好，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今天分享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有一些这个经文是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写的，比如说像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啊，啊，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等等的，那也包括了施洗约翰的死。那所以我们想跟大家稍微分析的这个细致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施洗约翰的死，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先把经文读一遍，就马太福音十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
就对群众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
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
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妥得理的。
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
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
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
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
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好，我们在这里是想这个分享，就是施洗约翰的死这一段，今天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看到故事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传道大有能力的时候，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他的第一个反应居然说，这个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啊！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这样的认为呢？他觉得耶稣的这个能力跟施洗约翰很相似啊。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和施洗约翰不一样，然后呢他这里面就讲了说，希律是当初是怎么把那个施洗约翰给杀了。就是施洗约翰，其实我们去对照四福音合参来讲的话，其实希律这个人是对宗教感兴趣的一个王，他对宗教非常的感兴趣。包括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们有建一个大圣殿叫做希律圣殿，就是这个希律建的。就他那个希律圣殿建了48年还没建好，所以这个希律其实他对宗教是表现出来很浓厚的兴趣。圣经上面讲他还喜欢听施洗约翰讲道，还曾经请施洗约翰来去讲道。但是这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其实他是生活是败坏的，他把他兄弟的妻子给娶过来了。娶过来以后呢，施洗约翰就责备他，因为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真理的原则，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就说你把你兄弟的妻子娶过来，这是不合理的。结果呢，这个希律就把施洗约翰给抓起来。本来他心里面想杀施洗约翰，但是因为施洗约翰在百姓当中有好名声，所以他就不敢 杀死洗约翰，那么也一直隐忍，一直隐忍，结果就到了这个时候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说那希律就是这个他所娶的那个妻子希罗底的女儿，这个很会跳舞，然后在众人面前跳舞的时候，希律看了高兴，他就说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然后结果这个希罗底去找他的母亲，问他这个去找他的母亲希罗底，结果希罗底说我们要施洗约翰的头，你就看到他对施洗约翰是非常的仇视。结果呢，希律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施洗约翰给斩了，然后把他的头拿给这个希罗底和他的女儿。那我们去看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故事背景。那么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借着这个故事，其实因为圣经上面的经文，圣经上面的故事它的意义都是很深的。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想分享两点，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去认识世人，一个我们去认识圣徒的苦难。因为施洗约翰被杀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圣徒的苦难呢？那我们来去看一看。那第一个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去认识世人，就是认识世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去看，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故事背景，我们想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了，就是什么呢？就第一个你要知道说，对于世界上面的人，比如说像这个希律王一样，他虽然对宗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他去建圣殿，希律王建的圣殿比所罗门建的圣殿还宏伟。就是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背景，比如说所罗门建的圣殿是不是很宏伟啊？非常宏伟，因为旧约讲得很清楚，里面有金子做的盾牌，然后那个殿很大很漂亮。但施洗约翰他也没有完全按照所罗门上帝启示的那样子去建圣殿，但他建这个圣殿比所罗门的圣殿还大一倍，用的石头比所罗门那个时候这个建圣殿的石头还要大，比金字塔建金字塔的石头还要大一倍，所以他那个地圣殿非常的雄伟。那个圣殿现在在哪里？后来被拆掉了，就是已经被焚毁了。像主耶稣那个时候曾经有门徒不是指着圣殿说，看这是何等的殿宇，对不对？主耶稣当时说，你们看的这个殿宇很大，但是你要记得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个圣殿被拆了，被毁了，但是那个毁掉的那个叫做圣殿山，以他那个基础现在建了一个伊斯兰教的金顶清真寺，也是耶路撒冷的这个著名的风景之一。那希律这个人他对宗教是有很大的兴趣。那么我们说想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认识世人的第一点，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重生的工作的话，人都会拒绝福音。就是这个希律他对施洗约翰所讲的这些，他对施洗约翰所表达出来的宗教热情他都很有兴趣，但是唯独对施洗约翰讲的福音没兴趣。你看是不是施洗约翰是不是仅仅是定罪他说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对的？其实施洗约翰是传悔改的福音，因为圣经上面讲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第一点就是说，世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是没有一个人会接受福音的。那就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姊妹，你不是只是进了基督教，而是你信了基督耶稣，对吧？这才是关键。因为如果一个人仅仅是进了基督教，能不能代表他一定得救？不能。因为主耶稣基督都讲过说将来有绵羊和山羊，你仅仅是加入了一个宗教不代表你得救，但是你信耶稣得救不得救？
得救。
信耶稣得永生。而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你根本不会信耶稣，你根本不会接受耶稣，你也根本不会渴慕耶稣。你之所以会对耶稣有这样的渴慕，之所以会去信他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就是从希律这个人身上看到，就是我们讲你比如说你去看希律的话，你会看到希律这个人他对宗教有兴趣。希律这个人就从他自己当时的社会地位来讲的话，其实他的社会地位非常的高，对吧？他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他自己本身的条件而言，他要领受福音一般角度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对吧？因为没什么特别拦阻他的。我们之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就从领受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领受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有没有给我们设什么门槛说怎样领受福音？有没有给我们设什么门槛说比如说你必须识字才能信耶稣？有没有这样的门槛？有没有说你必须至少有多高的文化？有没有这样的门槛？有没有说男的或者女的性别上面的门槛？没有。有没有民族的门槛？没有。有没有行为上面要多好的门槛？没有。恰恰相反，耶稣说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 他是来拯救罪人的，而我们是不是人人都是罪人呢、啊？人人都是罪人。所以你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特别基督徒，我们有时候因为圣灵做工，像主耶稣基督讲的一样，如同风一样，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对不对？所以圣灵给你重生的工作是你自己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信耶稣，自然而然觉得信耶稣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那人家讲耶稣我听了就很感动，然后说信耶稣得永生，我就信了，就是这么简单。他为什么不信呢？我们觉得肯定是那个原因这个原因。我们说不，你之所以能够这么简单的信，是因为圣灵在你身上做了大能的工作。没有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你会和希律一样，有千百个机会在你面前。这个希律后来主耶稣基督被害钉十字架之前，是不是又遇他一次啊？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大家记不记得？他遇见主耶稣，他指望耶稣给他行个神迹。主耶稣他问了半天，主耶稣一句不吭，他就很生气，对不对？他给主耶稣披上一个紫色的袍子，嘲笑耶稣一番，走吧，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你看他又碰见施洗约翰，又碰见主耶稣，结果他信了没有？他没信。为什么你又没亲眼见耶稣，又没亲眼见施洗约翰，你却信了呢？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一定知道这点的时候，这样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有时候怀疑自己，说我也不知道圣灵到底与我同在不与我同在，我到底重生了没有，我也不清楚。我说其实圣灵与你同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印记就是你信耶稣，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根本不会信，你会像希律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世人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没有圣灵的工作不会信，而你之所以信了，就是圣灵在你身上工作。所以你是有圣灵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而不是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表现才叫做有圣灵。比如说圣灵是不是赐恩赐给我们的圣灵？但是你知道圣灵给我们最大的恩赏是什么东西吗？是不是讲方言？是不是传道？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不是。圣灵给我们最大的奖赏是什么？
信，
把生命给我们，你明白吗？这个是圣灵才能给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你看尼哥底母曾经去找主耶稣，对吧？他晚上，你看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当中的先生，是犹太人当中的先生，是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因为主耶稣死了以后，尼哥底母和另外一个人，他们两个一起约着把主耶稣的身体可以要过来，是吧？这就说明他是有社会地位的。所以他不好意思白天找耶稣，怕人说他，他去找晚上找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不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夫子吗？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就跟他讲关于重生的真理，对不对？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你能够见神的国，什么叫做见神的国？是不是做一个梦，梦见天堂多么美好，这个叫见神的国？不是。你见到基督就是见神的国，你信了基督就是进神的国。所以没有圣灵重生的工作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你是犹太人当中的师父，你是夫子，你是别人尊重的，但是你不懂，你这个最根本的你不懂，你以为只是学律法就可以了，没有用的。圣灵给你做了重生的工作。所以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就是我们大家经常抽开那节经文，你要注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对谁说话讲的？就是对尼哥底母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其实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就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是主耶稣基督在跟尼哥底母论重生。所以那你把这节经文和前面十五节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重生之人的标记是什么呢？是信，是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像一个小孩子，他生下来以后他会不会哭？会不会哭？他只要是活的他就会哭，对不对？他肯定哭。我们说你知道吗？那他是因为哭而有生命，还是因为有生命而哭？丁子薇，是不是孩子哭的时候才把生命哭出来？肯定不是嘛，对不对？肯定是他有了生命才哭。所以主耶稣在讲跟尼哥底母讲一到十五节讲重生，讲重生的时候就是讲的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灵重生了我们。而圣灵重生我们的标记是什么呢？圣灵重生以后我们能哭，我们的哭是什么？信耶稣，我们信他，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是得了重生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感恩，你会选择基督。你之所以选择基督，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圣灵在你身上有工作。 圣灵在你身上有什么工作呢？是最伟大最重要对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使你重生。所以你说我信的很简单，别人跟我，比如说有些人真的是第一次听福音就信了，有些人是第一次见耶稣就信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圣经上面有没有？有。其实彼得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主耶稣是不是第一次见彼得，彼得就一下在船上面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跟他怎么讲？你来跟从我吧，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彼得和他的和约翰他们，然后就撇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对吧？所以你不要以为，因为有些人自己经历说，我信主可难了，我是好长时间才信，然后别人传福音给我传了10次8次，甚至10年8年我才信，你这个一下子就信，我很怀疑你是假的。我说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但你也不要把我就一听就信了，你怎么听来听去不信，我又怀疑你，要不要怀疑？不要。但是圣灵在你身上做的工作，使你重生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表现，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信。你能够信耶稣，不像西律这样子的。而且我也一再强调，就是我们不是加入基督教，而是什么？而是信耶稣基督。我是信了耶稣基督才加入基督教，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是靠基督教得救，还是靠基督得救？弟兄姊妹，基督得救。基督教能不能让你得救？教会能不能让你得救？不能。我再问一个更一点的，我们是不是靠圣经这本书得救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是靠什么呀？那圣经重要不重要？重要。我们是靠圣经所讲的谁啊？耶稣基督得救的。我们是靠圣经所讲的福音得救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你从西律身上要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说人的罪性靠宗教是解决不了的。人的罪性靠宗教是解决不了。西律这个人是有宗教的，就是我们讲的西律建了，当时就算到现在，如果有些如果用计算机或者按照那个把他那个西律圣殿给他恢复以后，依然是非常的宏伟的一个圣殿。因为他那个圣殿就是我们讲的，他建了48年还没有建完。你想想，我们中国现在建东西都建得很快啊，是吧？建一个几十层的楼，2年把它盖出来了，对吧？他当时没有这个技术，但是他那种精雕细刻也是非常厉害的。他是非常有宗教的一个人。西律圣经上面讲的说，他喜欢听施洗约翰所讲的道。那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清楚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西律喜欢施洗约翰身上所表达出来的宗教情操，包括因着施洗约翰的宗教情操，他没有杀施洗约翰，他虽然想杀，那么他到后来西罗底和他女儿说一定要施洗约翰的头的时候，他还表现出极大的为难来，对吧？但是这个有没有改变西律里面的邪恶的本性啊？没有。其实他还是想杀施洗约翰。所以我们讲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是说宗教没有用处。宗教比如说任何一个人，有宗教的人经常会比没有宗教的人会好一些，因为宗教会对人良心形成约束，是不是啊？会形成约束。最坏的其实是无神论，真的是这样子啊。最坏的是无神论。那前一段时间看到那个伊斯兰教的搞恐怖袭击，对，搞恐怖袭击也不好，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会看到这些宗教会对人的这个人性的邪恶会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它不能把罪的问题解决掉。宗教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弟兄姊妹去强调说，你不是靠加入基督教解决你罪的问题的，对吧？哎，我们罪是怎么解决的？弟兄姊妹，我加入了一个非常纯正的教会，我的罪的问题就能解决了，行不行？我加入了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最好最好的教会，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不能。我们的罪是怎么解决的？
耶稣基督的宝血。
对了，我们是靠基督的血。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没加入教会，没加入宗教，但是他信了耶稣，接受基督的血，他能不能进天堂？可不可以进天堂？可以。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一个重大的不同。天主教他们宣扬一个教义是我们基督教绝对不认同的，就是天主教有一个宣扬的教义叫做说教会之外无救恩。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而且他们讲那个教会是指他们天主教。他说如你要得救恩必须透过教会。他们我们讲圣经上面说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弟兄姊妹？哪一位？耶稣基督。但天主教讲说神与人之间不是只有一位中保，他说教会也是中保，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教会是中保了，你离开教会能不能到上帝面前去？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假设我从我们家开车要到我们正大，是不是啊？我要过几个路口才能到正大，要过正大的门口，对吧？那么我从我们家过来的时候，要过一个红，这个正大门口的时候有一个正门，我要过去，然后到我们这栋楼还有一个门，至少我要过这两个门我才能进来，对不对？那我说其中一个门我不要过，我能不能进来？不能。但是所以天主教当他们说教会是中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通过教会，他说你不可能得救。那我们说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去讲的？不是。那我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有很多人以为说宗教是必须的，我们说不，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谁是必须的呢？耶稣是必须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必须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所以你的宗教上面的活动我们不反对，是不是？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不要以为你靠宗教上面的活动能够使你得救。我再问弟兄姊妹，读经好不好？祷告好不好？好。圣徒相交彼此相爱好不好？好。大家一起唱诗敬拜上帝好不好？好。这些有没有一个能救我们？不能。那能不能说这些不能救我们所以都不好？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但是你如果说得救必须加上祷告，可不可以？说一个人要得救必须是信耶稣钉十字架再加上祷告才能得，可不可以？能不能加这个条件？绝对不能加。一个人信了之后他会祷告，他应该参加聚会，比如说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得很清楚，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对吧？但是一个人假设他软弱没有参加聚会，影不影响他的得救？
不影响。
如果他信了以后就一次聚会都没参加呢？啊，能不能得救？
能。
他信了耶稣以后一次聚会都没参加，能不能得救？真的能不能得救？一定能得救。对啦，我们姊妹刚才讲的有一个人其实真的一次聚会也没参加，就是钉十字架的强盗，他就是当时信了当时进天国，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知道，因为在得救上面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信耶稣得永生。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参加聚会好不好？比如说我们在这聚会，大家一起讲福音，一起分享，彼此相爱好不好？好，因为这会坚固我们。但是这个跟你得救不得救没关系，所以你千万要注意，这是天主教或者类似天主教那些人就讲，有些教他是想牢笼人心的，想挟制人的。所以如那次聚会如果你不参加，万一因为那次聚会你没参加，将来进天国的时候进不去怎么办？会不会？会不会？不会。我只要信了耶稣，我说哪怕一个人他不是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哪怕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软弱跌倒，一次聚会都没参加，我在天堂上依然能够见到他，是吧？那我说他活了十年，活了五十年都没去参加过一次聚会，我说只要他信了耶稣，天堂上能不能见到他？能。哇，五十年都没聚会可能吗？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你注意，还有我们之前讲过有一个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人被鬼附，他被主耶稣把鬼赶走以后，他是不是很想跟耶稣在一起啊？非常想。主耶稣让他在一起没有？
没。
主耶稣说你不要跟我，你看耶稣还拒绝让人来聚会，说你回城去，回到你们家里面去，回到你所住的地方去，去传说上帝在你身上有何等大的作为。这个人就离开了当时的基督教新约教会，不就是主耶稣身边这一小群人吗？主耶稣没让他在一起，但这个人做了很伟大的工作，他使很多人信了耶稣，是不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你必须看到，所以我们说宗教上面的这些操练，宗教上面它一定有它的好处，但是你任何想把宗教加在得救的条件或者得救的基础上面，我们同意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们罪得赦免唯一的方式是什么？
信
耶稣。什么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丁姊妹，耶稣的血。你的祷告能不能洗净你的罪？我很殷勤的聚会，教会的公祷会每次我都参加，我很热切的奉献，这些能不能使我的罪被洗掉一些？洗掉一点点吧，耶稣洗99%，我的祷告洗掉1%，行不行？不行。你100%的罪都是靠耶稣基督100%的血洗的， 你明白吗？所以你只要信了耶稣，你一定是罪得赦免。所以耶稣从来没讲过说你信我，我赦免你一部分的罪，剩下你自己努力把它给搞定。这种观点是天主教的观点，你注意。所以天主教还发明了一个圣经上面没有的东西，叫做炼狱，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天主教讲炼狱，你们有没有听说？他说一个人死了，哪怕是一个基督徒，不一定马上能上天堂，因为他还有罪，然后呢要在炼狱里面炼干净了，然后上天堂。圣经上面有没有讲有炼狱这样的地方？弟兄姊妹，有没有炼狱这样的地方？完全没有。你要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约翰一书，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自己出信的时候，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变得不熟悉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子啊？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什么一切的不义。这就是圣经上面应许的。所以圣经上面应许我们说，是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认自己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祈求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结果是什么？所有的罪都洗净，根本不靠任何你的行为，不靠你任何做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罪得赦免的途径是什么？是信耶稣。能够洗净我们罪的唯一的方式是什么？耶稣的血，耶稣的血。而且耶稣的血是唯一的也是完全的方式，这是我们要记在心里面的。就是我们要罪得赦免，除了耶稣的血以外，还需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的罪要得赦免，除了耶稣的血以外，还需不需要其他东西？我们需不需要教皇？我们洗耶稣洗净我们的罪，用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除了耶稣以外，我们需不需要那个？需不需要这个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的罪才能洗净？需不需要？需不需要我做一些好事才能把我的罪洗净？没有。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心灵就大得释放，因为你一信耶稣，你就罪得赦免了。赦免不是赦免一部分，我在讲，因为天主教在这方面他对罪的认识，对罪得赦免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是什么？他认为说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特别他们很重视洗礼，他说人受洗的时候，把他受洗之前所有的罪都洗净了，受洗之后的罪怎么办呢？要靠着悔改，要靠着忏悔，要靠着守弥撒，包括靠炼狱来把它给炼净。这个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得非常清楚，什么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呢？神儿子的血。我们一信他，我们就洁净了。所以你注意，当你这样去看，你才明白。比如说在旧约，大家去有些弟兄姊妹一讲到，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讲苦难，一讲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一个人来，叫约伯，大家记不记得约伯这个人？上帝在约伯记第一章，撒旦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说，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约伯，他完全正直，是不是啊？约伯怎么是完全正直呢？约伯有没有软弱？那个时候
有。
约伯后来有没有抱怨？有。上帝说他完全正直，因为什么呀？因为耶稣的义算给他了，他的罪耶稣全担当了。所以上帝在看约伯的时候，我的仆人约伯是完全义的。这个话是对约伯说的，是不是对我们说的呢？所以上帝也是这样看我们的。你只要信了耶稣，上帝说这是一个义人，这是一群义人，是吧？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有一个人巴兰想咒诅以色列人，是吧？被巴勒请过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一张嘴的时候变成祝福了。他曾经说过一个话，就是其实这是圣灵掌管他，感动他，他说的话，我在以色列当中没有见到罪孽，我在雅各家没有见到邪恶。那怎么会？以色列人后来犯罪了没有啊？犯了。当天有没有犯罪？肯定有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为什么看不见了？弟兄姊妹，为什么看不见了？因为耶稣的血洗净了。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从头到脚都是耶稣用血把你给包起来了，没有一个地方漏掉。所以上帝看你根本看不见你的罪，不是上帝变成傻瓜了，就是上帝看见你的罪的时候，一定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耶稣钉十字架。他一看见这个姊妹那个弟兄，上帝，我们犯罪作恶，上帝是不是瞎眼？不瞎眼，上帝都看见，对不对？但上帝一看见的时候就想来， 我儿子为他死了，耶稣血在他身上，所以上帝说没罪，这个正常，对不对啊？公义不公义啊？公义，完全公义。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欠弟兄100万，结果有另外一个弟兄给我1000万让我还债，是吧？那这个地我欠他100万是不是真的欠他了？是，但是因为我手里面已经有人给1000万帮我还债的时候，一想起我欠100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同时要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手里面有1000万的时候，你能不能说我还是个欠债的人？能不能说？不能，因为我有了1000万。你知道基督的义是谁的？我们的。罗马书3:21讲的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什么人啊？相信的人。所以基督的义是你的，你有基督的义了，上帝怎么会在你这里还追讨你的罪呢？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一定要知道的，宗教没有用，任何的宗教都不能救人，能够救人的是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罪的是基督的血，能够给我们生命的是基督的福音，包括基督教在内。我们不是说基督教不好，基督教是其他宗教里面有，其他宗教都没有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相比是其他宗教都没有的，最重要的没有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的诗歌是他们没有的？是不是我们的祷告是他们没有的？不是，我们最没，他们没有的是什么？最宝贵的什么？耶稣基督。对了，所以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宗教，如果一个说自称是基督教没了基督，这是最可怜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到，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看到说人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宗教不能洗净我们的罪，只有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你不要以加入教会为满足，而是要问你自己，我信了耶稣没有？我有没有接受耶稣的血？是不是？我接受不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愿不愿意把我的罪给他？我愿不愿意接受他白白给我的义，白白给我的恩典？你愿意，永生一定是你的，天国一定是你的，是吧？这个最重要。至于你所在的教会他刚强不刚强，因为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去看希律的时候，你要看到世人，就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就对世人的看见，你要看见世人有良心。希律有没有良心？弟兄姊妹，
有。
所以希律杀施洗约翰的时候其实有点不想杀，对吧？而且他摇摆得很厉害，他其实心里面很冲突。但是最后他的良心得胜了没有？没有。那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是不是给每个人都有良心呢？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良心？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是罗马书第二章那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里面有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是吧？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是非之心，就是我们中国人俗话喜欢讲的说良心，每个人都有良心。但我们讲到良心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就是你会看到希律其实他良心对他的控告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怎么非常厉害？就是主耶稣基督大有能力的时候，希律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是我杀的施洗约翰复活了。你看他良心让他睡不着觉啊，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的良心让他睡不着觉，他人家说哇，又出来一个耶稣可厉害了啊，这个能行神迹啊，能够让瞎子看见，能够让大麻风好啊，这个人讲话也有能力。他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是我杀的施洗约翰复活了，是吧？这是不是良心对他的责备？弟兄姊妹，这是不是良心的功用？是，这是良心的功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晓得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向人传福音，其实跟人有良心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一个人良心彻底麻木的话，根本不会接受你的福音，他就连接受福音的一个入口都没有了。其次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但是你要注意，我们刚才讲到希律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的就是，良心其实对于罪人来讲的话，良心能不能救人？良心能不能救人？我们说把人的良心把它挖掘出来，让人不再麻木自己，能不能使人得救？不能。而且从希律的表现来讲的话，我跟你讲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其实良心不是救主，良心是审判官。阿们不？良心是审判官。希律他一听说耶稣这么有能力，说他几乎觉都睡不成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你会发现有些人之所以能睡觉，是因为他把良心麻木了，是吧？你看习近平最近反腐抓了那么多人，那些人原来为什么能好好睡觉大吃大喝？肯定是麻木良心才行嘛。 他不盲目良心他怎么可以？但是人的良心一旦站起来的话，这个良心所起的角色，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起的作用是审判官的作用。你有罪，你做错了，你怎么怎么样，对不对？这就是良心。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说，其实罪人的良心就是地狱。什么意思？他不是说人良，上帝给人一个良心是坏的，而是说良心起来控告人的时候是非常了不得的。你注意，有一个人就是被良心告死的，在圣经里面讲的，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人叫做卖主的犹大，是不是啊？犹大他原来撒旦入了他的心，他们把主耶稣出卖的时候，他是不是麻木自己的心呢？完全麻木自己心。但是当主耶稣基督被抓起来了，要定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了，这个时候犹大不行了，他良心自责的受不了，他说我流了义人的血了，是不是啊？他说我流了义人的血了，哦，我要把钱还给你们。然后那个大祭司他们要不要他的钱呢？不要。结果他那个时候犹大还贪钱不贪钱？那时候不贪了，他把那30块钱哇扔到圣殿里面，自己出去上吊自杀了。你知道，这就是良心，良心就厉害到这个地步。所以当一个人的良心站起来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个人能够得救的时候，恰恰相反，良心站起来的时候是这个人受审判的时候。那我们讲什么意思，就依然回到我们讲的说，你注意，因为罗马书里面讲的说，良心是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按照神学家讲的，我们的良心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其实我们的良心就是我们里面的律法。你注意是不是，保罗有没有讲说，犹太人不是指着律法夸口吗？说我们有圣经，我们有旧约，我们有律法，对不对？其实保罗说，你们有那些成文的律法，但是每一个人有一个不成文的律法，是什么？就是他的良心。所以良心是审判官，良心是律法。那我们再问弟兄姊妹，律法能不能救人？律法能不能救人？摩西律法能不能救人？不能。良心的律法能不能救人？也不能。所以你要得救的话，绝对不是靠良心的，绝对不是靠良心。所以你要得救不是靠你的良心，而是靠什么？依然是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血，依然是靠耶稣做你的救主。而且再回到我们讲的说，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良心不是一个人的救主，恰恰相反，良心是审判官。人一个人的良心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怎么才能让这个良心安息呢？我们说有两个方法。哪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叫做麻木良心。你注意，使徒保罗曾经讲过说，有一些人让他的心如同热铁烙惯了，有没有注意有这样的说法？热铁烙惯什么？也就麻木了，就是有些人自义。法利赛人就是最典型的，对不对？到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咋祷告，他就开始夸自己了，是不是？他说我一星期禁食2次，1/10我都献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不像谁谁谁，我不像谁谁谁。你注意，小孩子到大人都有这样的特点。当他有的时候自己很难受的时候，他就开始比了，比什么呢？比他差的人。你注意，因为这样子才能让他良心睡起来，所以要不然他受不了了。那我们说另外一种方法，当你的良心站起来见证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另外一个方法能够让你良心安息的方法是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血。小子，你的罪赦了，你一切的罪都赦了，哎呀，我可以安息了，我不怕了。我不管我以前，我现在多大年纪，我是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我过往生命当中犯了多少的罪，有一些罪我根本没有办法面对，我也解决不了，我也赔偿不了，我也报答不了，我也弥补不了。但是有一句话能够让我的良心安息，那句话是什么？就是耶稣说的，小子，你的罪赦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向天父的第一句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让你良心安息，绝对不能走第一条路。走第一条路，我不是说一个人如果没信耶稣一定是走第一条路的，真的。你去注意，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他的良心突然发现想起自己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定要走第一条路，他得证明我是个好人。你看我儿子跟我讲的时候，小小的小孩子都会这样子，爸爸，那个书里面他说那个是好人，对不对？那个是坏人，对不对？我们这些好人要打坏人，是不是？我说对，是，这是基本的嘛，对不对？他一说，他绝对不会说你们这些好人要打我这个坏人，他不会这样说。他说我们这好人要去打坏人吧，因为要不然他站不住啊，人活不了了， 他如果你真的有些父母是不懂这一点的，对小孩子教育，从小教育你一定你不能，你虽然发现他是错的，他有问题，但你不能一直灌输你糟糕，你坏，你透顶，这个孩子可能真的坏了一塌糊涂，因为他自己崩溃了，他对自己的基本肯定都没有了。但我们说我们基督徒领受了福音以后，我知道说慢慢越来越多的我知道说，我不靠我比别人好啊，或者我比别人义来让我的良心安息，我的良心的安息是什么？不管我以前犯多大的罪，我罪得赦免了，耶稣是我的义。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那个故事，因为我看过那个，包括网上有那个人的那个照片，就是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那个陈进兴那个时候把那个演员那个白小燕的女儿绑票撕票然后杀人，结果这个他躲到一个南非武官的这个家里面，想劫持一个南非的武官，因为南非那时候还跟台湾建交，没跟我们大陆建交，他想着绑架人质，威胁说必须把我家人送走，给我多少钱，承诺把我也送走，然后我才不杀这些人。结果那个南非武官一家是基督徒，而且特别感人的是他那个武官自己，因为他冲进来的时候跟他抵抗的时候受伤了，枪战的时候受伤了，这个小女孩的姐姐也受伤了，然后一番谈判让武官和他的姐姐先送出去，然后送医院去医治。这个小女孩呢就很害怕他，因为这是一个强匪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人，就画了一幅画，画了什么？小孩能画什么？很简单，耶稣爱你，然后看都不敢看，递给他，和耶稣爱你。这个陈进兴当时眼泪都流下来，非常的感动，因为大家都当他最坏的人，要把他整死才行啊，想才能救人，然后他也很感动，后来他投降了，投降去到监狱里面以后，又有台湾的教会的那些牧师，做监狱事工的牧师进到监狱里面，再去跟他讲耶稣，传福音，然后陈进兴就信了，网上有那个照片，他受洗的照片，他受洗的时候特别高兴，然后后来他被枪毙了，因为他杀了人，他被枪毙合理不合理？合理，但是他喜乐是不是真的？真的，就是一点，我罪得赦免了，耶稣为我死了，我一切的罪都赦免了，我原来杀了这个演员的白小燕的女儿，我害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现在耶稣把我所有的罪都担当了，我得到了基督的义，所以我罪得赦免。你良心的安息在哪里？你良心的安息，希律良心的安息不在福音里面，是不是？所以他杀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怎么给自己找借口呢？咱是个信实的人呢，是吧？咱答应女儿了呀，他要啥都给他，所以他要施洗约翰的头呢，就给他吧，因为我是个信实的人。你看人一定是这样，你发现罪人只要他不安息在基督里，他作恶的时候一定找到理由。所以中国有那些所谓的侠盗，大家知不知道？说道义有道，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偷别人东西的时候，我偷我有道理的哈、啊。有些我不偷啊，比如说前一段去年前两年这个小偷反腐，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小偷反腐啊？他说我偷东西我都是偷贪官的呀，偷的时候我就把相机把他钱往那一摆，信用卡一摆，咔咔咔咔照片一照，钱拿走花，等他到时候公安局把我抓住的时候我反腐。你看他们这人作恶他就给自己找一个好的理由，对不对？我们要不要这样子？我们不需要。我不是说你是好人你要装作自己不好，这件事情你确实爱别人，对不对啊？好不好？好。但是你良心最深最深的安息不在于你的行为，因为你的行为仔细，就像我们讲的，好像一个东西你看了挺漂亮，但拿显微镜仔细放大了以后还漂亮不漂亮啊？好多缺陷就显出来了。你画一个圆，最圆的圆，拿放大镜一看还是不够圆，是吧？你最好的行为真的放在显光这个放大镜下面去看，放在强光灯下去看的时候，你最好的行为都有缺陷，同意不同意丁子？同意。所以你良心的安息不用放在自己的好行为上。谁啊？耶稣，我罪得赦免了，耶稣爱我，我不管做了多少的坏事，不管我多么受伤害，别人怎么伤害我或者我伤害别人，一切的罪在基督里都赦免了，我良心就安息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希律他没有良心的安息，对不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借着希律杀施洗约翰这个事情，我们要讲圣徒的苦难。你要认识圣徒的苦难，我们说我们也讲几点让大家知道施洗约翰被杀，这是不是受苦的一件事情？是受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得救是靠谁受苦得救？我们得救跟我们的受苦有没有关系？我们受苦是不是得救的前提？弟兄姊妹， 不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当他把认为受苦是得救前提的时候，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没受苦，你害怕不？啊，你就很害怕。哎呀，凡是信耶稣的，肯定都要受苦，不受苦就不得救，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得救是靠谁受苦，弟兄姊妹？靠耶稣受苦，耶稣为我受苦受难，所以我得救。圣徒，那我们说，所以你一定先抓住这一点，所以你一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我受苦也不会使我的救恩更坚固，我不受苦也不会动摇我的救恩，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的救恩的根基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这些罪人尝了苦味，尝了死味，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在石头，正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是不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使我得救。我只接受这个福音，我就一定得救，是吧？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那我们圣徒要不要受苦？我们圣徒有受苦。我们圣徒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圣徒受苦的原因，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就是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说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包括施洗约翰在内，包括我们在内，为什么基督徒会受苦？基督徒会受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跟这个世界，基督已拯救我们，我们一信基督以后，我们和这个必然灭亡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来我们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份子，现在看起来我们还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份子，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还属不属这个世界了？不属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了。所以因为我们属基督的缘故，所以这个世界上面的人，这个世界既然恨基督，也必然恨怎么样？属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圣徒在地上受苦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属基督，是因为我们属基督。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讲，你一定知道，这个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的受苦，受不受苦跟你的得救这个没有必然关系，也没有前提关系，对不对？你得救是基督为你受苦，如果基督不为我们受苦，我们能不能得救？弟兄姊妹，基督如果没钉十字架，我们能不能得救？基督如果来到地上一直为我们流眼泪，然后他说，哎呀，我看你们真可怜，然后他就上天了，行不行啊？我们能不能得救？我们不能得救，因为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若不流血怎么样，罪就不得赦免了。你那谁的血能够洗罪？弟兄姊妹，咱把血流一流能不能洗罪？不能，因为我们的血流出来都是有罪的血，只有一个无罪的人流出无罪的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对吧？所以你一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圣徒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就是我们因为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会在世上受苦，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没有应许信耶稣的人不受苦？没有。主耶稣基督福音有没有应许信耶稣的人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有。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将他百姓从什么当中拯救出来？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点。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他在这方面的认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是把苦难当作是得救的前提，所以他发现自己没受苦，他就害怕自己是不是没得救。那还有一些人呢，又把他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说，你看上帝爱我们不爱？爱。上帝会不会故意让我们受苦？不会。所以他突然得出一个不合乎道理但是他推论出来的结论，他说，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就不会受苦。这个结论对不对啊？不对。当他用这个结论去套自己套别人的时候非常可怕，真的有些基督徒就这样认为的。他说，不是，我之前遇见一个姊妹就是这样，他说，梁弟兄，上帝不会让我们生病，因为生病是不好的，你同意生病是不好的吗？我说同意。他说上帝会不会上帝让故意让我们生病？我说不会。他说所以我们基督徒只要有信心病都能好。我说我不同意，是吧？是不是有信心病都一定能好啊？或者他苦难他也是这种观点，他认为说上帝不会想让我们吃苦，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爱我们，对吧？阿爸是不是爱我们？爱我们。所以他愿不愿意，上帝是不是看着我们吃苦在天上哈哈大笑很高兴？会不会啊？不会。但是上帝有没有应许我们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吃苦啊？没有。所以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他一吃苦他就怀疑自己得救没得救，这是非常可怕的。 当他认为说一个基督徒因为天父爱他，他就不应该吃苦，那他一吃苦他就觉得只有两个结论，一个结论可能我没得救，另外一个结论肯定是上帝击打我。其实有的时候你吃苦是不是一定是上帝击打你？不是。有的时候保罗有没有上帝击打他？没有。他身上有没有一根刺啊？他三次求主，主拿走没有啊？没拿走。保罗讲得很清楚，撒旦的差役攻击我，让我身上有刺，但是他三次求告主，主拿走没？没拿。主反而说什么呢？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是不是？你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需要去知道这一点，就是福音和苦难之间的关系。福音是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福音给我们的应许是罪得赦免，是应许我们必然得拯救，必然有天堂。但是福音其实根本没应许我们不受苦，恰恰相反，我们刚才跟大家读的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属基督，反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会有苦，是吧？而且也没有，圣经上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只要你有信心你就不吃苦，或者你有信心你的病一定会好，没有这样的说法，是吧？其实保罗的病可能到死都没好，因为按照神学家包括教会历史讲的说，保罗的病很有可能是眼疾，因为他在书信里面讲，他说你们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就是他眼睛有问题，所以他写字，他写书信，不少书信是让提摩太带他写，他在那里口述，提摩太把他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眼睛不好，他可能一辈子都这样。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基本上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带着病离开的，阿门不？基本上都带着病，不是高血压就是心脏病，不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不算什么。但是你当你用错误的神学去看的时候，我就讲一个见证。我那个时候原来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我们服侍她，帮助她。这个姊妹是癌症晚期，她是癌症晚期，但是她那个教会是有这种错误观念，认为说只要有信心病就一定好。结果她教会也有不少弟兄姊妹真的爱她，迫切为她祷告，进食祷告，大家轮着进食祷告。今天你进食，明天我进食，然后说只要你有信心，我们相信你的癌症一定会好。这个姊妹很艰难，因为她自己，我那个时候去看她，她是在湛江，我从广州去看她，去看她的时候，她说梁弟兄你看，她把她裤子拉起来一点，用手一按，那个腿上一个坑，根本就扶不起来，然后好多一片紫一片紫的，那就是内出血嘛。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做医生的，是了比我更懂这些。她说梁弟兄，我现在刷牙都会出血，我知道我。但是教会都说我只要有信心一定会好，我这个是不是拖累教会了？我说不是，没这回事，因为上帝没有这样应许，没关系，反正主的意思都是好。所以跟他讲了，我们说不在乎这些，只要你靠耶稣，只要你信耶稣，天堂就是你的。疾病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上帝差过来的一个使者给你敲敲门，准备去天家了，准备见上帝了，准备见你爱的耶稣，爱你的耶稣了，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很欢喜，没过一个多月两个月他就去世了，然后很平安的去世。他们教会慌了，他们教会因为一点都没预备这个姊妹会去世，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怎么办呢？我们说那就做一个追思礼拜呗。什么怎么搞追思礼拜？他们完全没想过。我们说没什么，你就感恩嘛，赞美嘛，这个姊妹见到耶稣了，好得不得了，比我们谁都好。他们搞了以后他们教会也很高兴，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说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可以去知道，我们说福音并没有应许我们说你一定没有苦难，阿们吧。但福音应许的是什么？拯救、天堂、永生、永远的福乐。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去讲，但是讲到圣徒苦难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不是想让我们受苦？不是。一定要抓住这一点。上帝其实当初造亚当的时候有没有说亚当预备好受苦？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神就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苦难对人性来讲是一个和人性不相吻合的，因为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不是为了让我们吃苦而造的，上帝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享福的。苦是从哪里来？从人犯罪堕落来的。但是你一定再讲，因为我们这方面真的很软弱，能不能说一个人受苦一定意味着他犯了罪？能不能这样说？肯定不是明显的犯罪，也是有背地的犯罪。能不能这样说？ 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绝对不可以。这个是法利赛人说耶稣的说法，这个是圣经上面不许的。包括主耶稣治好一个瞎子的时候，主的门徒都很软弱。那个瞎子，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讲那个瞎子的时候，主耶稣不是把他治好吗？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的，对吧？主耶稣的门徒可不是别人讲啊，说是这个人有罪呢，还是他父母有罪呢？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真聪明，这都让你看出来，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不是，也不是他有罪，也不是他父母有罪，是因为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主耶稣就把他瞎眼治好了。所以我讲这个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不要自己用逻辑推理推来推去，结果自己又受控告，或者又去控告别人。不是的，不是的，上帝的心意不想我们受苦。哎，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还吃不吃苦？还要不要在新天新地说大干快上，苦练多少300年，还要不要搞这些？我们将来在天新天新地不是永生的吗？对不对？还需不需要苦干300年吗？天堂建设好，要不要？对不对？还需不需要说受苦受难效法基督？还需不需要？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因为上帝给我们新天新地里面全是祝福。你注意，这是启示录里面讲的，说在那里再也没有哀伤痛苦，上帝要擦去我们什么一切的眼泪。上帝造我们不是为了受苦的，所以起初亚当不需要受苦，如果不是堕落，苦难都不会来。其次将来也不需要受苦，你必须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那我们还要讲，因为我们现在还没生活在新天新地，是吧？我们其实很羡慕保罗他们，你知道吧？包括我刚才讲那个姊妹，其实我真心羡慕她，他已经在天国生活好几年了呀，非常幸福，跟主耶稣天天见面，啊，又见马丁路德，又见保罗的，啊，跟这个撒母耳串门，哎呀，是不是啊？真的是很好。但我们现在没有生活在那个新天新地，对不对？那我们必须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五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生的苦难是为我们的益处而存在的。你必须抓住这一点。那跟施洗约翰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施洗约翰其实在地上的时候艰难不艰难呢？
艰难。
艰难。然后这个希律把他头砍了，在人看来是不是一件惨事啊？
是。
但是对施洗约翰来讲是不是一件好事啊？因为他头一砍，他去哪里了？去天堂了。去天堂了。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施洗约翰就如同他受苦难，包括他受死，是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去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就还举例子，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就是说假设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很发达了，但说实话我们跟美国或者跟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差距挺大的。我们之前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出去旅游，在她微信朋友圈里面发的在北欧那些照片特别漂亮，真的美得不得了。然后她如果她自己就说，哎呀真的太好了，好像人间仙境一样。如果他有一天从郑州移民去了北欧那些国家，或者去了美国，反正生活幸福的不得了，我们会不会哀哀切切的呀？不会。施洗约翰离开这个世界去主那里，其实比那个更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一点。那我们说，那我们今生有苦难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你要从福音去看苦难。你从福音去看苦难的时候，我们今生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就是罗马书，大家，我原来信主就很喜欢，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把这些经文你寄送在自己的心里面，就是罗马书8章28节讲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是吧？这个万事包不包括苦难？
包括。
哎，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包括苦难是使我们得益处呢？为什么呢？因为神心是爱。但是不信耶稣那些人，其实苦难是审判的预表，对吧？是告诉他们有审判。那我们为什么苦难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福音。因为福音什么呢？你记得福音上面讲的说，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面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对不对？他在木头上面是不是受咒诅？
是。
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什么？都是受咒诅的。所以耶稣挂在木头上面为一切信他的人受了我们当受的咒诅，上帝的咒诅，上帝的愤怒是不是已经全部都倾倒在耶稣身上了？
是。
那上帝还有没有一点咒诅留下来给我们？ 如果上帝还留下一点咒诅给我们的话，你的得救就不能说只是靠耶稣了，就是包括你受苦在内。但我们得救是不是有我的受苦的功劳在里面？一点都没有。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受苦是在我们的苦中，是一点咒诅和一点的愤怒、一点的刑罚都不存在的，纯粹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存在的。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咒诅，所以你的受苦，你说，哎，梁弟兄，我记得彼得前书有讲，基督徒也有为罪受苦，也有为义受苦，有没有这样的区分？有。但是基督徒为罪受苦的时候，是不是受咒诅？不是，因为咒诅谁受了？耶稣受了。就是我们有一首掰饼的诗歌，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想连你犯罪的时候受苦都不是上帝咒诅你，而是上帝为了你的益处，是一种管教，对不对？仅此而已。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既然咒诅基督都承受了，所以我所有的受苦里面没有咒诅，上帝是为了我的益处而让它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基督他的福音的缘故，我们讲基督是不是末后的亚当？是不是圣经上面这样去讲的？他得胜了没有？得胜了。他是不是当初的亚当，上帝祝福他的时候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但亚当做到了没有？亚当做到了没有？没有，亚当失败了。但是基督得胜了没有？得胜了。所以基督已经是全地万有的君王，所以他有权柄。你记得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我们到查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就会看到主耶稣复活，马太福音28章结尾的时候，他跟门徒讲话，他说什么？他其实有个前言，前言说什么？看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怎么样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全地都在耶稣的掌管之下，全地都在耶稣的掌管之下，耶稣要让全地为我们服务，你明白吧？耶稣要让全地为我们服务，包括你受苦一定是为了你的益处。我说，所以我大胆讲一句，我说凡是对我们没有益处的苦难，上帝都不会让它发生。如果有一个苦难对你没有益处，只有害处，上帝不会让它发生的，你放心好了。所以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晓得说，上帝许可所有这些苦难的时候，他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保罗才会在罗马书里面他讲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齿了，对吧？然后他包括在哥林多后书4章他讲的，应该大家也比较熟悉的经文，就是我们现在所受的这至攒至轻的苦楚，是不是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就是一个对比。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圣徒的苦难的时候，你不能离开福音去看。你离开福音去看的时候，你对苦难没有办法理解，你会很痛苦。那你从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即便我现在不知道它的益处在哪里，但我将来一定看见。约瑟不就是这样，对不对？约瑟当他的哥哥们把他卖了，当波提乏的妻子害他，当那个酒政出了监把他给忘了，其实约瑟受的苦多不多啊？多，真的多，是吧？好不容易跟那个酒政说，你希望你出去的时候别忘了我，这酒政出去就高升了，对不对？高升以后忘了约瑟没有？忘了。到后来法老做梦，这梦怎么解？哎呀，酒政说，我想起我的罪来了，有一个年轻人呢、啊、会解梦啊，原来跟我作奸，又因为我本来答应他，我一出监就纪念他，这都过了几年，我又才想起来我的罪，赶紧赶紧啊，把他提出来啊，法老能帮你解梦，约瑟这才出来，对不对？但约瑟他有一个信心，就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神的意思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是好的？因为耶稣为我们怎么样受了咒诅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这方面去看的时候，你再去看施洗约翰的死，我们知道真的圣经，任何的圣经你去读的时候都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法就是你不在福音里面去看施洗约翰的死，会吓死很多人，真的很多人。哎呀，特别我说我反对有一种读经是什么读经呢？就我反对有一种读经，我说我给它起个名字叫黄历史读经，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黄历史读经？就有些基督徒读经，哎呀，今天早晨起来灵修祷告，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哎呀，按顺序读，啊，今天读到施洗约翰死了，哎呀，今天会发生什么事？会不会牧师出啥事啊？会我出啥事啊？哎呀，主啊主啊，这就是我说的黄历史读经，你明白？ 有些基督徒早晨一读，哎，正好读到诗篇，读到哪里，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哎呀，今天高兴啊，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说我就反对这种黄历式读经，你明白吗？就是像看黄历啊，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些人看黄历啊？有些士绅不就看黄历吗？今天意不意动土，是不是啊？意不意请客，是不是啊？意不意做啥做啥？然后他看了呀，今天不意，不能做，意啊做。然后有些人家里面挂两本黄历，你注意没有？挂两本黄历，然后互相印证。我说有些基督徒读经也是这样子的，早晨读两段圣经，一段新约，一段旧约，然后互相印证一下，看看今天发生啥事。我说强烈反对。你用这种方式读经，又不在福音里面的时候，看施洗约翰的死啊，好看到那些受苦的经文都吓死你了。但是当你在福音里面看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子，你就知道，感恩赞美，我不靠自己，我只靠耶稣，我一切的罪都赦免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我能看到我的良心的安息，像我们刚才讲，良心的安息是什么？我们良心的安息是什么？是我的好行为，还是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那我看到我的良心不再能够审判我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受审判了，是吧？我知道圣徒有苦难，包括我自己，包括别人，但是我能够从福音去看，所以我能够安稳，我也能够安慰别人，因为福音才是安慰人的，律法不能安慰人。像我们刚才讲，良心是律法，但律法不能救人，只有福音能够救人。所以当我们牢牢抓住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平静安稳，就大有力量。好，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我们本来都是要灭亡的罪人，我们本来都是和希律一样，但是主，你在我们身上做了大能的工作，就是圣灵来重生我们，使我们信耶稣。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良心的安息不在于我们自己的好行为，不在于我们自己做的好不好，而安息在基督的十字架，而安息在基督的宝血里面。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使我们真正知道宗教不能救我们，只有基督能够救我们。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必能得救，靠着为我们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我们必有永生。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合一去看待圣徒的苦难，使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在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要得到坚固。因为主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你的目的绝不是使我们受亏损，你的目的乃是使我们得益处。求主你使我们在凡事上面都得益处，求主让我们多多的去明白福音，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信心坚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